登陆月亮一样，登陆月球一样。那么你到了月球，好像你所看见的没有生命。不错，这个景色非常的美丽，特别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这个太阳光洒在那些岩石上面，那么可以说以许多的岩石千变万化，那实在是美不胜收。那么同时呢，你如果注意有些景色，你看明明是沙漠，是黄的沙漠，它能够伸展到蓝色的海洋里面，那这个对比你普通在别的地方几乎看不到，你明明看见这是沙漠，结果呢你看这一边是黄的，那一边就是绿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在世界上你很难得很难得看到的景色。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坐在车子上的时候，那么是在冷气的有冷气的车子上，我们走好远好走了好一段路，然后我们才看见一棵皂荚树，再等一等才看见一棵皂荚树。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我们才记得，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人三天找不到水喝，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没有树啊，到处什么都没有，他们三天都没有找到水喝，那最后还是找的水是嘛，是苦的，所以他们就抱怨了。然后你记得神就告诉摩西说，那就让他看见有一棵树。那原来呢，在旷野里面那个树啊，不是像森林一样的树，不是一群的树，不是一群成群的树，不是，是这里一株，那里一株，那里再一株。而且这种的树呢，不是给人的，主要目的不是给人的。这种树呢，因为皂荚木很硬很硬，那么同时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刺。这种的树呢，是特别为着骆驼来设计。那么因为它都是刺，所以普通的牛和羊呢不能吃这种东西，它不能吃，因为吃就一定要流血，它根本不可能吃，所以不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那么现在这个骆驼如果要在旷野里面经过的话，那它怎么生存？它凭着什么来喂羊？它凭着什么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神呢就为他们预备，大概你走了一段好远好远来了一棵树，再好远好远来了一棵树。那这些树呢，你知道因为这个骆驼长得很高啊，一站起来像一层楼两层楼那么高，然后呢它就可以吃这些树。树的叶一吃的嘴巴，它的舌头里面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虽然是刺呢刺在它嘴巴里面，它不会流血，它没有事情，一点事情也没有，然后呢这就做了他们的食物。所以是难得难得，因为让这个沙漠之舟呢，就是让这个骆驼呢从这个旷野中经过，它也要生存，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颗一颗这样的叫皂荚木。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这些树怎么能够生长？根本是它们都是根出于干地的，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它有好多好多的叶子，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所以你看见吗？当这个地啊，通通是烘热烘热的，没有办法给它这个供应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所有的水，很多的水分是从空气里面吸取。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这个摩西告诉神，告诉摩西说，那你把这个水丢在水里面，这个水就变成甜了。为什么水变成甜？因为这棵树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树，像根出于干地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和我们的生存的方法不一样，我们都是靠属地的水分。今天只有地上的欢迎和地上的鼓，只有我们生，只有这个世界给我们鼓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存。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乃是生长如嫩芽，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的脸一直是向着天的，他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天上来。所以这棵树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在这个帐幕里面，你知道这个至圣所里面那个皂荚木啊，就是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同在。那么那个约柜是什么造的呢？约柜就是皂荚木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棵树一面代表基督，一面也代表十字架。因为主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主为我们亲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个木头在希腊原文是树，他为我们挂在树上。
所以兽呢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能够经过旷野的生命，你再干旱再艰苦它能够生存，它能够欣欣向荣，就是这样的一棵树，再苦的环境它能变成甜的。那么十字架呢也是能把我们 能叫我们从苦的能够变成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到了马拉苦水，你知道那棵树，那棵树是什么树，那棵树实在说来就是你在旷野里面你几乎能见到的难得的这样的一棵树。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旷野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那么现在呢神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那么不要忘记是200万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有许多人不会相信，不肯相信过红海是神迹，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过红海他们能够走干地，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这件事完全是神话，他们不相信，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从前有一个孩子回家的时候，这个他妈妈问他你今天学了什么，他说今天在主日学里面那么学了这个以色列人怎样的过红海，那么怎么过红海呢，说是摩西呢训练了一些工兵，那些工兵呢结果呢就在那个红海旁边就搭了一座桥，那么然后就很就是讲了很多很多，那最后以色列人终于过了红海了。那妈妈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错，实实在在你与其这样相信，你还不如很简单相信以色列人实在一阵东风过来，然后呢我们知道红海就分成两，然后以色列人就能够走干地。那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那么这种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当然有可能发生。我们知道今天在亚马孙河里面，在许多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那么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风的方向和风的速度等等，那么特别有的时候就是可以把水把它分开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那么有一个读物理的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呢就在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天象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所以呢除了大东风之外，很可能这个电磁场啊在那个附近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所以也很可以就把水就分开了。所以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说今天这些事你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界里面都发生过了。不过问题就是今天你我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活得不够长。如果今天你活得够长，你能在亚马孙河你等他100万万年，你等他100万年，你看见说神就能够在大自然界里面兴起环境，有时候兴起一阵风他就能够产生这样的现象，这个不稀奇。所以有人已经算过，如果要红海能够分开，你要给他5个条件，这5个条件每一个条件都要符合，最后呢他就能够分开。那我想这个不是今天我们的范围，那么我们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实在不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但是问题就是许多人认为他不能相信圣经，原因就是因为红海，你怎么基督徒怎么能相信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说那是如果你相信这是神迹，这还不是最大的神迹。有一个神迹是比过红海更大的，那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过了红海，真的走了干地过了红海，他们能不能生存？如果今天大家到过西乃旷野，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你可以来旅行，这个地方不是叫你住下的，你要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40年，然后你的脚没有肿，你的鞋没有穿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们的的确确经过了40年，在旷野里面神亲自喂养了他们。我们要说有一个神迹是比过红海那个神迹是更大更大的。我们晓得从前呢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埃及呢有一条生命线就是尼罗河， 这个埃及人呢，普通不需要祷告，他根本不靠天吃饭，因为埃及难得下几滴的雨，一年大概下一点点的雨，其他的时候根本就不下雨了。但是为什么埃及能成为世界有名的乐园之一呢？因为尼罗三角洲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三角洲。那么原因就是那条尼罗河，那条尼罗河，你知道，你连祷告都不必。它每年这个尼罗河呢，就会泛滥，泛滥两次，然后就把两河两旁的那个所有的土壤，就把它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我们知道，在尼罗河两个到处都是谷仓，你不需要在那里耕耘，你自自然然就有许许多多的黄金的收获。那这就是黄，这就是尼罗三角洲，这就是世界有名的古文明的国家，叫做埃及。那么大家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到出埃及以前，他们怎么过日子呢？他们乃是靠着尼罗河来过日子，尼罗河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他们不需要祷告，他们不需要仰望天，他们什么都不做，你看见吗？他们就已经能够建立了人间的天堂。这是什么呢？这是埃及，这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自从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进到旷野里面去，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他们一进到迦南，从他们一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整个的生活完全改变了。现在他们不能生存，除非他们天天仰望从天上来的神。每一次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存留，我们知道都是神迹。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动了他的指头，如果神没有干预的话，没有几天他们就要倒闭在旷野里面。现在神要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要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就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结果你看见他们没有全体的倒下，他们后来我们知道也是几百万大军后来过了耶利哥，过了约旦河，最后终于进到了迦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也是离开了旷野，我们也是离开了埃及，我们也是进到旷野里来。那么让我们记得，在旷野没有尼罗河，在旷野你不能依靠我们天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天然的聪明，天然的智慧不能帮助我们多做一天的基督徒。这些在埃及都有用，到了旷野就没有用了。所以今天你来到旷野，只有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依靠的生活。如果今天我们仍旧能活着，你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当他进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来跟随主的时候，那我们记得，我或出或入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从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那不止一年两年二十年，乃是40年，你看见神能够带着这些以色列从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那么现在我们说过，旷野是一个非常单调枯燥，是一个不毛之地，在这里找不着生命。那么以色列人如果经过40年，那换句话，一年就需要经过365个夜晚，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就知道他要经过多少个夜晚。那么我们要问，他们是怎么经过的？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圣灵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记录？那么这些的记录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基督徒来说，有些什么样的教训？那我们说过，在这个40年的旷野里面，有两次非常关键的夜晚。那么一次呢，是过红海，还有一次 你知道吗？就是当他们打发探子去探以探迦南的时候，结果探子回来报消息，那个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也果然是吞吃居民之地。